我们一起简单的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耶稣，这是我们生命的实况，虽然我们不大喜欢这样子的感受，虽然我们经常喜欢比较喜悦于知道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但求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发现，再一次的明白，所以我们就能够从心灵深处能够诚实的来爱慕你，来仰慕你，来追求你，就像刚才年轻的弟兄姐妹所唱的诗歌一样。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很实际很日常的问题，特别是问在座的父母，假设有孩子们从外面回来，从球场上或从院子里回来，满身是汗，全身脏兮兮的，看到桌子上摆的这种巧克力的饼干，他一方面喊着饿，一方面就伸手要拿着吃。我请问在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会嘱咐说，不行不行，先洗手怎么样再吃东西，是不是绝大多数父母都会这样子？是的。或者我换一个方式问，今天我们这里读的经文说，耶稣说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人说，哇，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从今天开始决定之后，不论什么情况都不需要洗手吃饭？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抓住了神的应许。有许多人摇头，感谢主，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这样子。吃饭前洗手不是挺好的吗？耶稣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反应？当法利赛人问他这个问题，你的门徒为什么用俗手吃饭，耶稣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反应？特别是你如果注意，在前面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来质疑耶稣，对他提出挑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当时那里记载的就有人在那边窥视着说，这个人怎么能够在安息日医病呢？你如果读到第三章的话，你发现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了。不是在那边等着，在那里看，那里面讲到说，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发出传言，说耶稣是靠着鬼王的名在别西谷在赶鬼，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破坏耶稣的名声，他都怎么样？坦然的处之，没有用什么强烈的话语来回应。为什么在这里当这个法利赛人问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耶稣用这么强烈的方式反应说，你们经上指着你们这些假冒伪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哇，就这样子骂他们。不但如此，你读到后面，当门徒们不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在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你如果去读 NIV 新国际英文版的翻译，那个翻译就翻译的比这里要更露骨的多。那里耶稣对门徒们不是说，你们还不明白吗？ NIV 那里说 Are you so dull? D-U-L-L， 你们知道 D-U-L-L 是怎么翻译？迟钝，愚笨。耶稣居然对门徒说，你们也一样的笨吗？哇、wow, 是不是说耶稣终于他的脾气按耐不住了？是不是他终于忍受不了了？我想任何我肯定不是一个传道人敢在这里猜测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反应？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整件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它的重要性使得耶稣必须这样子反应。这整件事情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基本上指出两样事情是要门徒们学习，也要我们学习，要在那里所听到所有耶稣讲话的人学习的。整件事情反映出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一个人他的内在的卫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个人与公共卫生，一个人内在的卫生比外在的卫生更重要。那如果我们这里用他的句子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的洁净比外在的洁净更重要。在讲这件事情以前，我先要跟大家说， 耶稣从来没有要排除外在的仪式、动作、现象的必要性。就像我们今天领这个饼杯，绝对没有意思要排除。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人都需要外在的仪式，还有某一种规范。各位弟兄姐妹，记得这件事情，凡事是人都需要外在的一些规范或者是一些礼仪。法利赛人在这里所说的不只是要求洗手，在这里他从里面讲的，在第三节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片语，我们的中文翻译成若不仔细洗手。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居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这个片语的原文 They wash their hands with a fist. 什么是 fist? 拳头。所以这句话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法利赛人他们除非他们用拳头洗手。哎呀，解经家，你要知道我们读圣经不会花这么多时间，但是解经家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对当时的人一定有某种意义。所以呢，有些解经家就是说，是不是这里面讲的是一种特别的洗手的方法，这是可以想象的。你洗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我们是这样洗，你也可以这样洗，懂不懂我的意思？他们若不是用拳头洗手，就这样搓一搓之后，另外这样搓一搓，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拳头，就是有解经家就是说，是不是法利赛人有规定说，你不但要洗，你还要用手舀起，用你的手指这样舀起足够的水，然后来洗。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五个指头每一个指头沾一点点然后洗就可以了，不能，要有足够的水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好笑，因为真的是这样子的。在耶稣之后的拉比文学，大概是主后的100多年的拉比文学当中，就找到至少有两个拉比在他们所写的文学当中仔细的描述洗手用水的那个适当的量，你至少要用多少的水来能够洗，还有洗手的方法。换句话讲，这里不是这样要求洗手而已，乃是让我们看到凡是人都需要外在的仪式，还有很具体的一些规范。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不要小看外在的仪式动作，好像很简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观过一些比较古老的教堂，我所谓古老的教堂就是所谓有历史性的教堂，500-600年的。大部分这种古老的教堂都是要不就是天主教，要不就是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后起初的那些教堂。我参观过几个，我参观过的是天主教或者是路德宗的教堂。这些古老的教堂一走进去的时候，都一走进那个教堂的大门，走到他们那个厅堂之前，都有一个小小的水池。那个水池的前面大部分都有一个很大的烛台。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古老的教堂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观光点。我去看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因为那些教堂事实上还让人家来敬拜的，所以我都不晓得到底是观光客还是真正去敬拜的。但是我就看到这样的动作，我看到好多个这样的人走进去的时候呢，年纪大的人50-60岁60-70岁，还有10几岁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显然知道一些规矩，所以他们就会走到那个水池那里，水池面前的时候呢，他们一方面低头，一方面屈膝，一方面伸手到水池里站一下，然后点一下这个十字架。有些人接着就会去点一个蜡烛在那边祷告，动作非常的优雅，他那个动作非常的快。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现象之后，我在教会里因为是牧师，所以很多事情都要比较正经哈。都要很严肃，不能够开玩笑。但是我那天在外面人就比较，我就人走完之后我就想说我也来试试看，所以我就走到水池面前。但是呢，突然之间我就发现我做不出那个动作，我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屈膝低头伸手，然后我就是好像我的手脚头的 coordination 配不来，所以我就像一个呆鹅一样在那边鞠躬。然后最妙的是呢，我本来以为都没有人看见，我的孩子有一个看见了，他们在那边逛走过来，有一个就说，爸，你在这边干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他们这些优雅就是他们做习惯的人两不到两秒钟这个动作就做完了。你不要小看，不要小看这些外表的仪式，也不要以为只有那些信仰有缺陷的人才会这么的拘束这些外表。哎呀，犹太人他们信仰有缺陷，天主教的人信仰有缺陷，所以他们才会这些拘束，才会拘于这些外表的仪式。大概十年前左右，我有一次到国内培训，培训开始大概几天之后，当地的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工对我跟师母有了一点信任之后，有几位就鼓起勇气到我们睡的房间来问我问题。有一个弟兄他就开始吞吞吐吐，就说有一件事情想问，不知道该不该问，不知道主允许不允许。我说你问吧。他就问，老师你们在那儿做饼怎么做的？我说什么做饼啊？他说做饼啊，那个圣餐的饼啊。哎呀，我才发现他们在那里圣餐的饼都是传道人做的，那些无效饼都是传道人做。我当时心里就很惭愧，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饼，我当时也晓得不能跟他讲说我们那里是买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怎么样不属灵，我也不敢跟他讲我们买的那个饼就是犹太人卖的饼，那更糟糕了。所以我说我们那边有同工负责。那我是很惭愧，因为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很不能干的人，我不但在教会没做过饼，我这一辈子只做过两个饼。那是81年的时候，刚刚跟美玲订婚不久，为了继续加分哈，为了继续加深印象，说我是一个好丈夫的材料，所以有一次呢，我的同事一个香港的侨生，他在家里做了两个披萨，我们一起吃。我就说哇，你会做披萨？他说披萨太简单了，他就告诉我怎么做。所以我就决定表现我将来也是一个好丈夫，所以呢，我也做了两个披萨去请美玲跟她的室友吃。隔了几个礼拜之后，我又问我说：“你们要不要我再做披萨给你们吃？”他的室友就把我拉到一边说：“你拜托，你的未婚妻吃了你的那个披萨，拉肚子拉了一个多礼拜。”所以从那天开始 Henry Chan Pizzeria 就关门了。感谢主，我还很不好意思未婚妻，所以我就跟他说，跟美玲说对不起。你猜他说什么？没关系，瘦两磅。话归正传，这位弟兄就问我，他说心里面很困扰，他说因为刚开他一两年前终于他的地位升到一个地步可以做饼了。他说老一辈的同工就跟他说，你做饼要凭信心，你闭上眼祷告之后就只能抓三抓。我说什么叫抓三抓？他说就是那个面桶能放面粉的，你手就进去一抓，抓出多少，抓三把，抓出多少面来就做多大的饼。然后呢，第二天礼拜天的时候就分。我不知道你们，我在国内领过饼杯，他们真的是一个烤的饼这样子分。这位老弟兄就告诉他说，你的信心不够的时候，饼就会做得太小，不够那么多人吃。你的信心如果越过了，走在主的前面了，我不知道什么叫走在主的前面啊，因为据我所知主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能够走到什么地方。耶稣说对不起啊，我不在那里，你走到我前面。但是这是国内的人常常有的口号，他说你的信心如果走在主的前面了，饼就做得太大。这位年轻的同工就跟我说，他说我最近这一年来每次要做饼的时候我心里就害怕，因为我常常被老同工说，你看你的信心不够，你三他还做那个动作给你看，抓三抓，那个抓三抓就像这个拳头洗手动作差不多的啊。这是基督教同样的局限于一些外表的东西。这个老弟兄一开始嘱咐他们说，你服侍的时候要战兢，要慎重，所以说你抓三抓，不要随便弄。 凡是人都需要外在的仪式与规范，但是内在的实质比外在的仪式与规范都重要。换言之，是所有外在的仪式，不论是用你的拳头洗手，或者是抓三抓，这一切的外在本来应该指向的是里面的实质，内在的实质比外在的仪式与规范更重要。换句话说，人不能够用外在的仪式与规范来取代内在生命的实质，人不可能自欺。所以耶稣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意思就是说，你想尽了办法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带给你某种程度的安慰，神说不需要，到后来通通是枉然，因为内在的实质、内在的洁净比外在的仪式与规范更重要。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各位弟兄姐妹，人的生命的里面比外面重要太多了。你不要讲说心灵的事情，你不要讲说宗教，不要讲说这是一个精神生活，是这个样子，就是生理状况也是如此。我的生理的健康的内在比我在外在所做的一切东西都重要。三年前的夏天，我到德国短宣的途中发生了胃溃疡出血的现象，事先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胃出血，所以在2天的之间的情况之内，我全身的血流了大概1/3，所以到了目的地之后就马上被送到医院住了将近1个礼拜。住院2-3天之后，紧急的状况过去了，我自己脑子就在想，怎么可能，我究竟在这个来这个短宣的途中之前，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会让自己身体变成这个样子。回美国以后，也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以后要注意饮食了，不好消化的东西就不要吃。有位弟兄就告诉我说，牧师啊，有很多东西你就不能吃，花生就是一个东西。哎呀，我一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因为就是在去那个短宣之前，我吃了很多花生，不但吃了很多花生，吃了2个礼拜的花生。因为就是在那个短宣之前，我到 Boston Gordon Conwell 去上那个教牧的那个课程2个礼拜。因为要出去外面，美玲都晓得我吃完饭然后睡觉以前会吃一点点零食，那他晓得我有 diabetic， 知道我不在他的眼前，所以呢他怕我乱吃，所以他就给我带了一大包的花生。因为花生 diabetic 的病人是随便你吃的，因为花生不是淀粉类的东西。所以我在那边就我又爱吃花生，所以就高高兴兴吃了2个礼拜的花生。所以我想说，哎呀，原来是自己吃的。回到美国之后，我的家庭医生安排我去看一个肠胃科专科的医生，是一个犹太人，很年轻，很健谈。我第一次见他之后，他就安排我照肠镜，照胃镜，照完胃镜之后再给我复检。我记得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就最后一次的时候，他说他还跟我开玩笑，他说哇，他是犹太人，他跟我开玩笑，他说你在德国，他们给我的这个翻译成英文的这个诊疗书跟治疗的方法，他说 is textbook standard， 他说太棒了，他说我以后患肠胃病我也要去德国，这犹太人讲的话哈。然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完全好了，他说你看这个照片，他说我都不敢相信，你才3个礼拜，所有的这些都收口了。我当时就心里面想问，我就问他，我说我以后要不要注意什么不可以吃的？我一直记得这个年轻的医生转过来就跟我说 No, go eat and drink and be merry， 意思就是说高高兴兴的去吃，欢欢喜喜的喝，快快乐乐的什么都可以吃。我就愣在那里，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胃溃疡跟吃什么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说因为你里面是那螺旋性杆菌大量产生之后所造成的。他说这个螺旋性杆菌每个人的里面身体都有的。他说只要你是一个身体有某种健康的状态，你的免疫系统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的螺旋杆菌就可以维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You can eat anything。 那我这是这个医生跟我讲的，我没有意思要弟兄姐妹随便以后吃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很喜欢他跟我讲的话。而这就是最重要的是，他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里面如果是健康的话，我吃花生也不是在生病之前第一次吃花生，我一辈子吃了那么多年的花生都没有问题。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是吃花生比较重要，还是因为我里面的身体的健康出了问题，我的免疫系统开始衰退了？各位弟兄姐妹，内在的实质跟外在哪一个比较重要？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每个人都应该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么强烈的反应，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前几次法利赛人对他提出挑战的时候他坦然的处置。因为前几次法利赛人提出了质疑，不论是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或者说用传言来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名在赶鬼，他们所提出来的质疑都是针对着对耶稣欠缺的认识而引发的，似乎耶稣还可以多所包容。但是在这里所牵涉到的是人对于自己生命的评估，所以耶稣必须强烈的反应，他必须回应，免得人落在一个危机里面。明明内在生命的实质已经腐烂了，却还用外在某种规范的维持，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可悲的是，人不但有这样的倾向，还堆砌了许许多多人的道理，人的遗传，来助长这个现象。这就是耶稣在那里指出的一个例子。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瑞对父母说，我所当供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了。割耳板这个字是音译，就基本上就是把当时亚兰文用的这个字直接翻译成音译割耳板。我觉得这个翻译翻得很好，我就告诉大家这意思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第二个字是耳朵是什么？耳朵的英文是什么？ ear。 你们记得 ear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基本上跟 ear 是有关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英文叫做 earmark？ 什么叫做 earmark？ earmark 就是有一个东西已经指定了，已经指定了。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规矩，人可以把自己的资财的某一部分宣布是指定要奉献给神的，然后别人就不能够再动用那个资财。而这个已经所谓的 earmark 指定的资财仍然在这个人的掌握中，但是他说那个已经指定了，所以不算。你要算我的资产的时候不能算那个，为什么？因为那个已经指定要给神了。明明孝敬父母是每个人生命实质中应当有的，却用这个割耳板外面的规范容许那内在的实质已经腐烂了，却用这割耳板外在的规范来自我安慰。人内在的洁净比外在的更重要，这是第一点。然后耶稣就进一步的提出第二个重点， 所以第十四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意思就是不但指出说里面的比外面的重要，而且再强调这件事情。第二点，我给他的结论是这样子，耶稣在这里提出的第二个重点是说，一个人真正的卫生，一个人真正的洁净，是对周围的人会有果效的，就是我今天的题目，个人与公共卫生。第十五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当门徒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就解释，他针对的法利赛人当时对他提出来的质疑，他就说，他说因为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了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哇，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你知道，我读过一本书，书名叫做 Learn to Preach Like Jesus， 就学习像耶稣一样讲道。我就发现耶稣讲道真的不像我们现在的人说，哎呀，讲道的时候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词句怎么样不能用啊，还有稍微有引发到一些不同的，让人家想到一些不大舒服的事情不要讲。耶稣一点忌讳都没有，他这里说你不要担心，你吃了脏东西，未婚妻吃了未婚夫做的不好吃的披萨，一个多礼拜之后事情就解决了，没那么大了不得的。那什么叫做从里面出来的？20到23节，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里面发出恶念苟合偷盗一大堆讲下去。他在这里讲的是法利赛人所说的话，法利赛人所提出来的问题，法利赛人所提出来的质疑，他们所提出来的毁谤，所引发的污秽，不只是法利赛人自己心里面原先有的，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影响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人。箴言18章，我念给你们听，从20节到21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马可福音3章，当耶路撒冷来的人说，这个人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名在赶鬼，他们所发出来的散发的污秽，甚至影响到耶稣家里面的人，都急急忙忙的跑来找耶稣，然后就叫他回去。他的母亲站在外面回去，好像就是说，儿子啊，不要在外面丢人现眼了，我们所听到的话太难听了，回家吧。耶稣出来的说，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非常坦然地面对这种污秽的这种污染。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污秽与否这件事情不再是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反过来说，是否洁净也不是个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耶稣真正他的用意，他更深的用意。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马可福音从17章1到23节读起来相当，就是说好像都是责备人的话，但是我觉得耶稣讲这些话，他的用意不只是要指出人其实心里面都已经知道浅显的道理，因为他讲这件事情，他要提出一些答案。我们都已经习惯于我们被人污秽，被别人的话语伤害影响的事情，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人生的感受，就是这些事情。但耶稣提出来的是一个答案，一个解决，这是他更深的用意。他就是要这件事要教导当时的人，包括法利赛人，就好像污秽的一个个人会造成环境污染，同样的，一个真正卫生的人也会造成公共卫生。也就是说，个人与公共卫生是一体的两面，是不可分的事情。人 真正的洁净是可以对周围的人有同样效益的。对生命的评估，究竟什么是洁净？在这里耶稣提出两个认知，内在的比外表更重要。第二个认知，一个人真正的洁净是可以影响其他的人。这两个认识其实是人要正确的来认识耶稣、渴慕耶稣的先决条件。我先讲第二点，当法利赛人只能够非常紧张的、非常拘谨的、非常害怕的、非常担心的，就怕这些东西脏碰到他们，而他们眼前所看到的耶稣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耶稣吸引了许多法利赛人认为会玷污他们的人，税吏离开了自己的行业，做那不正经行业的女子离开了他们自己的行业，哭得到耶稣的面前，泪水流在他的脚上，用头发去擦。这些法利赛人怕碰到的人被耶稣吸引到他的面前，改变他们的生活形态。这个现象应该让他们诧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碰到他们，而却是看到这些人被吸引到耶稣的面前，改变他们的生活。法利赛人应该诧异，应该仰慕，至少应该维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想要进一步的来认识。那从第一点来看，人内在的洁净比外表更重要，这一点或许正是法利赛人致命的缺陷。对于内在比外表更重要的这个认知，或许是更严重的致命伤。我在这里引用一个叫 Alan Cole 一个新约的学者所写的几句话，我把它翻译成中文。 Alan Cole 这样说，他说对法利赛人来说，污秽的发生必须有一个外在的污秽之源， external mother of defilement， external 就是外在的。对法利赛人说，污秽对个人的发生必须是有一个外在的污秽之源，而这个污秽之源是借着某一种身体方面 physical contact 物质方面的接触所产生的。换句话说，法利赛人假设人的状况起初是纯净的 initial purity， 耶稣所说的话完全不是如此。耶稣指出污秽的源头是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而且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两种对罪的认知观的差距，就像天与地一样的差别。而因为这样的认知所产生对于拯救的盼望，对于拯救的需要，我这个人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情况，因为这两个对罪的认知的不同产生的反应，也是跟天地一样的差别。法利赛人认为只要他能够把这些外在的污染之源离得远远的，他就可以保持起初纯全的状态。 Alan Cole 还这样说，他说孔孟思想不是世界上唯一认为人曾经是在无罪的状态进入现今的世界。他说所有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 natural religion 自然宗教观都这样子看。难怪耶稣这么强烈的反应，因为犹太人所领受的不是一个 natural religion， 犹太人所领受的不是一个自然的宗教观，犹太人所得到的是一个 revelational religion， 一个神启示的宗教观，而他们就这么轻易的让一个自然的宗教观切入神丰丰富富赐给他们的启示。我们都是认识耶稣的人，但是这段经文所提出的两个有关人评估自己生命的真理仍然有意义。我们都有共同外表的仪式、规范跟习惯，但这些外表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跟终点吗？还是说我们应当诚实的评估自己内在的实质？一个人生命的捷径是个人的问题吗？还是说一个真正捷径的人对其他的人有同样的果效？在我周围的人，我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我对他们的影响，我每天早上起床，我周围的人，我每天到公司里，我周围的人，我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每个人都不喜欢看到我，因为我所说的都是埋怨的话，都是愤怒的话，都是污秽的话，都是没有盼望的话。这些评估，对这些问题诚实的回答，对我们仍然有意义，因为它可以促使我们继续的不止息的对耶稣渴望，对耶稣渴求。各位弟兄姐妹，我信主20多年了，我对耶稣的渴求，我对他的依靠，我对他的那种渴望，他在我生命中真的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渴望，跟20年前一样的强烈吗？还是说我觉得无所谓了，我觉得耶稣对我不再那么重要了，或许能够促使我、催逼我再一次这样渴慕的，是我要诚实的问：我有造成公共的卫生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赞美你，你救我们不只是要我们免刑罚，是要我们在这一个已经堕落到一个毫无机会的一个时代，能够渐渐的明白你所按照你自己荣耀的形象所造人的本性是应该如此如何的高过我们的期盼。我求您让我们一直都能够持守这样的期盼，所以我们就可以像我们刚才所听的诗歌一样说，像一个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慕我的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